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你说嘛，就是当我们每天习惯性的掏出手机发一条信息，或者像屏幕里那个 AI 助手抛出一个复杂问题的时候，
对，
我们潜意识里其实总有一种错觉，就是觉得这些数字资源呢，它是无限的，
甚至是免费的，对吧？
没错，我们早就习惯了那种互联网时代编辑成本几乎为零的这种幻觉。但是说实话，如果你真真切切的去看看2026年7月当下的这个科技产业，去看看真实运转的机器，
这种幻觉会被瞬间击碎。
对的，突然之间你就会发现，每一行看似那种非常轻盈的代码，或者是每一次智能对话，全部都变成了沉甸甸的明码标价的物理资源。所以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分析。这一次呢，我们要带你一起深挖一份极其硬核的内部简报，一窥中国在 AI、机器人、半导体还有通信领域的最新的底牌。
这份资料之所以极具价值，其实是因为它完全剥离了那些怎么说呢，华而不实的科技噱头。
是的，
它直接向我们展示了产业运作最底层的逻辑。那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金晶镇律师，是他为我们提供了这份充满洞见的分析报告。
没错，今天我们的核心任务呢，就是要向你揭示一个正在发生的巨大转折，就是当你觉得 AI 还只是个在屏幕里跟你闲聊的虚拟助手的时候，它其实正在疯狂地吞噬现实世界的物理资源，
甚至已经准备好以物理的形态走进你的客厅了。
真的，那如果我们给今天这堆硬核数据去寻找一个破题的线索的话，我想借用金晶镇前国会议员在这份简报评论里他敏锐捕捉到的一个词，就是价格。
这个切入点非常精准，
对吧？从云端的那个 API 调用，到半导体硅片，再到拥有实体躯干的人形机器人，每一个环节其实那种强烈的价格信号都在宣告一件事，
就是科技产业已经彻底告别了以前那种免费烧钱换规模的田园时代了。
没错，正式跨入了一个刺都见红的价值收割的新纪元。
确实是这样。其实要看懂这种价格信号的转变啊，我们最直观的切入点就是去看看 AI 大模型本身的收费机制。
具体是怎么收费的？
然后随之公布的定价策略可以说在整个行业里投下了一颗震撼弹。
怎么说？
他们推出了一个首创的风谷 API 定价。
哇，说实话，我第一眼看到这个定价策略的时候，我觉得有点离谱。
哈哈，是觉得太贵了吗？
不是，就是觉得它的逻辑很神奇。它规定每天早上9点到12点，还有下午的2点到6点，
就是打工人最活跃的那个工作时段。
对对对，就是这个时段，它的 API 调用价格直接翻倍。比如是最顶配的那个 V4 Pro 模型，在高峰期你输入100万个 token 要收费6元，输出的话直接高达12元。
这个价格差距是非常明显的。
这听起来太像那种打车软件的高峰期动态掉价了吧，或者说这不就是我们日常交电费时候的那种阶梯计价吗？
没错，非常形象。
但是我有个疑问了，就是你看以往的互联网服务，不管是搜索引擎还是社交软件，流量越大的时候平台其实越开心啊。
对，以前是流量为王。
那为什么到了 AI 大模型这里，平台反而要用涨价来怎么说呢，劝退或者分流用户呢？这难道是变相承认了连顶级的 AI 公司他们底层的算力池也已经被抽干了吗？
这是一个非常一针见血的问题。你刚才用的那个阶梯电价的比喻我觉得非常精准。因为算力本质上它就是智能时代的电力。AI 平台不再像以前那样欢迎无休止的免费流量，是因为这两者的底层物理消耗完全不在一个维度上。
差别很大吗？
很大。你看，传统的网页搜索 server 只是在已有的数据库里去检索信息，这个计算量其实是极小的，
就是翻找现成的东西。
对，但是 AI 大模型它是在实时生成信息，你的每一次对话，它底层的 GPU 集群都要进行海量的证据乘法运算。
哇，
所以这直接证实了当前算法资源的增长速度其实已经被庞大的算力需求远远甩在身后了。如果你看看资料里提到的那个字节跳动的数据，
字节那边发生了什么样量级的消耗，
你就能更深刻地理解这种枯竭感了。资料显示，字节跳动即将在7月初发布一个叫做 C-Dance 2.5 的视频生成模型。
视频生成。
对，这个模型的突破点在于它能一次性生成30秒无偏接的 4K 视频，而且连同步的音频都直接打包生成了。
天哪，30秒无缝的 4K， 我记得市面上的竞争对手普遍还卡在15到20秒的门槛上吧？
没错，而且更夸张的是，字节旗下的那个豆薄模型家族目前的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经突破了180万亿次。
等一下，为了让听众有个直观的概念，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数据。就是 token 其实就像是我们语言里的那种音节或者词块，对吧？
对，可以这么理解。
180万亿次 token， 这意味着这个 AI 每天在疯狂的吞吐相当于几百万个超大图书馆的文字量啊。
是的，这就是目前的消耗量级。
而且你刚才提到那个30秒无缝 4K 视频，我能想象这背后的算力消耗绝对不是光生成一点文字可以比拟的吧？
绝对不是。我们可以简单拆解一下这里的机制。你看，生成文本它只是在单维度上预测下一个词是什么。但是生成30秒的无缝 4K 视频，它包含了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的巨大挑战。
怎么说？
首先 ,4K 分辨率意味着每一帧画面有超过8000万个像素点。
哇，每一帧都要8000万个点要去算。
对，而且30秒的视频通常包含近900帧的画面。AI 不仅要逐个像素去生成这8000万个点，还要保证这900帧画面在时间流逝中的物理逻辑是一致的。
物理逻辑一致是指？
比如说水杯倒了，水得往下流吧，人物转身的时候，衣服的褶皱必须符合重力学。
哦，对对对，不能穿模或者反直觉。
没错。这种时空一致性的计算对 GPU 显存和算力的吞噬完全是呈指数级爆炸的。
天哪，难怪算力不够用，也难怪 DeepSeek 会逼出这种早九晚六的高峰期涨价策略了。
其实这种算力稀缺，它直接导致了全球 AI 市场的一种奇特分化。
哎，资料里是不是提到了这个分化？
是的。结合 OpenRouter 在六月份的数据，你看中国的大型开源模型，比如排名第一的这个 DeepSeek V4 Flash，
凭借极其自制的这种低价，它占据了全球平台 48% 的 token 消耗量，
也就是承担了地球上将近一半的 AI 对话流量。
差不多可以这么说。但是如果你看营收的分布，
营收怎么了？
美国的 Anthropic 公司仅仅一扣 12% 的调用量就拿走了 46% 的营收。
哇，也就是说市场已经清晰的切分了，就是有人在做那种薄利多销的市政自来水生意，承担了海量的基础需求。
对。
然后有人呢在卖昂贵的依云矿泉水，专做高端利润。
不过说到应对这种价格差异啊，我必须要提一下京津镇全国会议员在这份简报里特别标注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
哦，哪个细节？
就是面对中国大模型的高峰期翻倍涨价，韩国企业现在是怎么做的？
他们怎么应对的？
他们利用了韩国比中国快一小时的这个自然时差。
哇，这招很聪明。
对吧？通过调整后台任务的时间，他们巧妙的错峰调用 API， 完美避开了那个高价时段。这简直是物理学和地理学在商业上的完美结合，就是用时差来做算力套利。
这确实展现了全球化供链当中企业为了降低成本激发出的那种惊人的适应力，
真的太绝了。不过刚才我们聊的这些啊，其实还都停留在云端，就是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代码了、 token 了。
那都是软件层面的。
对，但这种像黑洞一样的算力需求，它不可能一直悬在半空，对吧？它最终要落地的，要直接砸向现实世界的硅片上。这就引出了资料里的第二部分，现实世界发生的剧烈连锁反应。
没错，物理世界的传导。
这里最明显的一个指标就是，就在今天7月1日，全球大约有20家半导体企业同时宣布涨价。
这绝不是普通的市场波动，这可以说是一次极其罕见的产业级共振。
真的。资料显示，像德州奇器、英飞凌，还有中国的杨杰科技等等，全线调价。但是我在这里注意到一个非常反直觉的细节。
什么细节？
这次涨价的重灾区，你猜是什么？
什么？
居然是 AI 伺服器和数据中心里用的电源管理芯片，涨幅高达15%到25%。
这个数据确实很惊人。
我就很纳闷，为什么连旁边管供电的这种普通芯片也会跟着鸡犬升天呢？
这个其实直指 AI 服务器的物理本质。你想想，一台 AI 服务器，它本质上就是一头吞噬电力的光铁巨兽。
嗯，耗电大户。
对，它的瞬时功耗变化是极其剧烈的。当你提交一个复杂的生成任务的时候， GPU 的功耗可能会在几毫秒内直接飙升几百瓦。
几毫秒飙升几百瓦，那供电能扛得住吗？
所以啊，如果电源管理芯片跟不上这种瞬间的电流激增，整个服务器就会直接宕机。
哦，原来如此。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台积电的 CEO 魏哲嘉在六月初的时候会用疯狂这个词去形容目前的 AI 需求。
嗯，
而且这种疯狂在半导体制造端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外溢效应。
等一下，台积电的高端产能爆满，这个我能理解，但你说的这个外溢效应具体是怎么发生的？
你可以这样想象，把台积电的产能比作全国的高铁网络。
好的，高铁网络。
现在呢，所有的资金科技巨头都在疯狂地抢购最先进的高铁票，也就是三纳米、四纳米的那种顶级 AI 芯片产能。
大家都挤进头等舱了。
没错，因为这条最高端的网络完全售罄了，拥挤不堪了，就导致那些原本也在台积电代工的，但是不需要那么先进制程的普通芯片，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电源管理芯片、模拟芯片，
他们就被硬生生挤出去了。
对，被迫转移到了成熟制程的线路上。
哇，所以资料里才提到，这些溢出来的海量订单直接灌进了中国本土的代工厂。
是的，
数据上说，中芯国际的营收大涨了12%，而且八英寸晶圆的产能利用率逼近了96%。
96%其实已经是满负荷运转的极限了。
但是我在这里有一个非常核心的逻辑疑问，就是这两年我们大家其实一直在关注美国对中国实施的各种严厉的芯片禁令。
嗯，这是个大背景。
对啊，既然美国在千方百计地限制中国获取先进的 AI 算力，那为什么中国的本土代工厂还会出现这种产能爆满甚至反向吞噬市场份额的情况呢？这在逻辑上怎么解释？
要理解这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我们必须非常客观地审视一下目前的供应链格局。我们要声明一下，我们今天不选边站队，只是客观地传递资料里的分析。
没错，纯粹看数据和事实。
资料里引用了布鲁金森学会六月底发布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直接使用了一个极具断言性的词汇，游戏结束。
游戏结束， Game over。
对，报告指出，美国的 AI 芯片事实上已经很难再像过去那样完全垄断中国市场了。
为什么？
因为在禁令造成的这段真空期里，中国本土 AI 芯片的市场份额已经被倒逼着攀升到了52.3%。
哇，已经过半了。
甚至反超了英伟达的42.7%。
这简直就是物理学里的反作用力嘛。外力的限制反而催生出了一个完整而且庞大的内部替代生态。
极其精确。而且在这个生态重构的过程当中，金晶镇前国会议员在报告中深刻地指出了一点。
指出了什么？
就是处于夹缝中的韩国目前面临的那种极限拉扯。
数据表明，韩国对华的半导体出口在五月份激增了243%。
243%，这背后绝对是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市场需求啊。
确实如此。但是另一方面，在刚刚结束的那个华盛顿 Park Silica 第二解封会上，美国智库 CSIS 公开施压了。他们指出，韩国尚未出台等同于美国 FDPR 的出口管制措施。
哎，对于不熟悉这个缩写的听众朋友，我们解释一下 ，FDPR 也就是外国直接产品规则。简单来说，它的机制非常霸道，就是哪怕你是一个非美国企业，只要你的生产线里哪怕只用到了一点点美国的设备、软件或者技术专利，你生产出来的产品就会受制于美国的管辖。
没错。这就是韩国当前面临的走钢丝状态。现代半导体制造，它是一个极度复杂的全球专利网，真的是没人能完全绕开。
确实避不开。
海外订单，另一边又要承受着美国试图通过 AMH 法案强制盟友跟进管制的巨大外交压力。我们刚才说了，不讨论背后的政治对错，但作为观察者，你必须意识到一点。
意识到什么？
算力早已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了，它已经成了一种受到地缘政治严格把控的战略级资源。
哎，这确实是一个让人感到窒息的全球供应链现实。 好，那当我们理清了底层的算力池是如何被填满的，芯片的产能是如何被疯狂挤压的之后，我们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 AI 这种无形的智能，它好像不再满足于仅仅生存在那个冰冷的数据中心里了，它开始寻找自己的物理载体了。
对，它要有身体了。
这就引出了资料里最让我感到震撼的部分，因为我一直以为这种事还要再等上10年。
你是指那些开始准备踏入你我客厅的人形机器人吧？
没错，就是昨天6月30日， UB 选正式发布了他们的 U1 谢杰超仿生人形机器人。听着，我们今天谈的绝对不是工厂里那种只会低头焊接汽车的粗笨机械臂。
那是什么样的？
这是拥有人类外观的机器。让我给你报一下顶配蓝款的参数，身高183厘米，但是体重只有42公斤。
哇，在机器人的物理工程里，183厘米却只有42公斤，这意味着它在材料科学、电机轻量化还有电池密度上做到了极其夸张的地步。
绝对的，
因为要想支撑这么轻的骨架稳定行走，它背后的平衡算法要求是极高的。
不仅如此，它全身有88个自由度，而且更不可思议的是，它居然装载了情感 AI。就是它可以根据你说话的语境做出眨眼啊、微笑啊，甚至是歪头这种极其细微的微表情。
这确实非常有科幻感。
但真正让我觉得整个行业跨入拐点的其实是它的价格。这款机器人的起步价大概是11.98万人民币，最顶配的大概99万。
这个价格，
而且你知道订单量有多少吗？已经突破了13361台。就是花个10几万，其实也就是买一辆普渡家用锹的钱嘛。你就能买一个拥有情感交互能力的人机人回家。
这意味着巨身智能真正踏入了消费级市场。
没错，太疯狂了。
但是面对上万台的订单，还有摩根士丹利把2026年中国型人形机器人出货量预测翻倍上调到了50000台的这种狂热，我们其实需要进行一次必要的现实检验。
怎么说？冷静一下。
对，就是硬件和价格确实到位了，但他们真的像科幻电影里那样完全自主了吗？京津政前国会议员在资料里引用了 CNN 对中国机器人租赁市场的一篇深度调查。
哎，租赁市场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现在市场上确实有非常旺盛的需求。一台机器人的日租金大概是3500元人民币。
3500一天，不便宜啊。
是的。但是最关键的玄机在于，这个3500元里面其实包含了一名人类操作员的费用。
等等，你的意思是，我花了几千块钱租了一个高科技的仿生机器人，结果它背后还附带了一个人类员工，在像打游戏一样用手柄遥控它？
哈哈，确切的说，这在业内叫做遥操作。
原来是这样。
UB 选官方其实也坦诚了，目前即使是最顶级的型号，在进行像叠箱子啊、快递分类这样的任务的时候，它也只能达到人类生产力的80%。
为什么差距还这么大？
这里面的工程机制在于，制造躯壳和关节虽然难，但相比之下，让 AI 在那种混乱的现实物理世界中拥有泛化能力要难上10000倍。
泛化能力就是随机应变的能力吧？
对，现实世界它不像棋盘那样有固定的规则嘛，光照的一点变化或者是一个没放平的箱子都会让目前的 AI 瞬间宕机。
懂了。
所以目前的巨身智能绝大多数其实还离不开人类的牵手和后台干预。
明白了，这感觉就像是早期的那种自动驾驶，虽然车上挂满了激光雷达和摄像头，但驾驶座上依然必须坐着一个随时准备接管方向盘的安全人员。
这个比喻很贴切。而且既然这些机器人不仅有物理身体，还搭载了情感 AI， 那把它们放进普通人的客厅肯定会引发巨大的社会涟漪啊，
肯定会有伦理问题。
毫无疑问，监管部门的动作非常迅速。资料里指出，就在即将到来的7月15日，人工智能拟人化交互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将正式实施。
有什么具体规定吗？
其中明确规定了一点，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恋人服务。
哇哦，这就直接划红线了。
是的，当一个能够察言观色、提供极强情绪价值的物理实体真正走进家庭，它立刻就会面临极其复杂的合规审查。机器人的商品化不再只是突破技术参数那么简单了，它还要跨过社会的底线。
确实，走到这里啊，其实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极其现实的问题，就是无论是像黑洞一样吞噬电力的 AI 大模型，还是需要极高制程芯片的算力中心， 再到目前正在努力摆脱人类遥控器的人形机器人，要制造并且训练这支庞大的数字和物理军团，绝对需要天文数字的资金。在这场动辄几百亿起步的烧钱游戏里，钱究竟从哪儿来？
这就回到了金晶镇律师在简报最后为我们揭示的最底层的逻辑——资本路径。
资本路径。
对，任何产业的物理扩张，它都必须有资本的绿灯放行。在这个维度上，中国资本市场最近有一个极具风向标意义的大动作。
你是说上海证券交易所对科创板的那个政策调整？
对的，上交所最近将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正式扩大到了 AI 大模型企业。
这个标准有什么特别的杀伤力吗？
它的杀伤力在于它彻底打破了传统的盈利门槛。它规定只要企业的估值达到40亿人民币，并且有具体的产品落地，就可以完全无视营收和净利润的要求，直接申请上市融资。比如说目前国内很知名的大模型公司智谱已经有望凭借这个政策成为 A 股大模型第一股。
天哪，这背后的潜台词太惊人了。这等于是国家层面的资本机器在直接表态，就是只要你的技术够硬实，有真实的应用场景落地，
对，
哪怕你现在每年为了烧算力亏损几个亿，资本市场依然愿意为你大开绿灯，为你疯狂输血。
确实如此。作为对比，金晶镇前国会议员在报告末尾提出了一个非常犀利的警告。
什么样的警告？
他将这一政策与韩国的 KOSDAQ 市场进行了对比。在韩国，大规模亏损的 AI 初创企业想要上市融资是极其困难的，因为资本对短期盈利有着严格的考核。
就是不赚钱不让你上。
没错。他指出，这种底层资本融资渠道的差异最终会不可避免地固化为两国之间的技术代差。
确实，没钱怎么烧算力啊？
对，如果韩国企业在产业端依然只盯着传统的工业机器人，在资本端又过于保守的话，那在这一轮由海量资金推动的全球智能物理化浪潮里，必将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
哇，这一路梳理下来，真的让人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我们从 DeepSeek 那个极为接地气的像阶梯水费一样的 API 风骨定价开始，看透了所谓无限算力背后的极度紧缺。
看透了资源的本质。
接着我们又深入到了半导体的物理制造层，看到了台积电溢出的产能是如何像水流一样在中国本地代工厂引发连锁反应的。当然还有背后韩国面临的 FDPR 地缘规则的那种拉扯。
对的。
然后我们见证了 order 破万台，却依然在现实中需要人类代价牵手的仿生机器人。最后我们找到了支撑着庞大体系运转的终极引擎，那些为亏损 AI 企业敞开大门的资本市场。
这一系列看似分散在不同领域的事件，其实都在用最冰冷的数据告诉我们一个事实。
是什么？
就是当智能从云端的概念降落到现实的泥土中，它就必须遵循物理世界的质量守恒和价格规律。
真的，今天特别感谢金晶镇律师，也就是金晶镇前国会议员，为我们提供了这层极具穿透力的资讯视角。这让我们不仅看到了技术的表象，更看到了背后残酷而真实的齿轮是如何咬合的。
那么在今天的深度分析结束之前，我想留给我们聪明的听众朋友们一个全新的值得深思的文体。
大家注意听。
既然今天我们一直在聊价格、算力和硬件，那你想过没有，当资本无视利润，疯狂砸钱让 AI 拥有物理身体和微表情之后，人类社会未来的壁垒会变成什么？
未来的壁垒？
对，过去我们认为劳动力市场的壁垒是体力或者智力，但如果未来最优秀的工人和服务员都是机器人，那么决定你社会阶层和生产力的，或许不再是你的技能，而是能源配额。
能源配额？
在未来的某一天，会不会出现一种极其赛博朋克的社会分化？就是只有富裕阶层才能为他们家里那台能干所有家务的机器人，在算力和电力的早高峰时段买得起足够运行的能源。
哇，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甚至让人觉得后背发凉的终极拷问。
当智能成为一种受限的物理实体，能源和算力也许真的会成为划分数字时代新阶层的那把刀刃。
是的，
希望你能带着这个全新的视角去重新观察接下来每一天都在发生的科技变化。感谢你加入本次深度分析，我们期待在下一次探索中继续为你抽丝剥茧。再见。
再见。
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